讲义47页了哈。46页倒数第一行哈。中国禅宗不说定慧，中国禅宗不说定慧，止观以来，诵名以来，多数以参看话头起疑情为方便嘛，哈，就到47页了哈。参话头起疑情哈，这个参话头起疑情的方便，这个就是指什么呢？就按下思量分别妄想杂念，参到疑情成片了。然后因缘到了哈，你疑情成片，缘到就是说你因缘到了，就而顿然悟入了哈。疑情打成一片，依佛依教义来说哈，这是心不散乱的修定过程了哈。所以禅者的悟入明体也还是依定力了，依定力这样子的哈。起疑情它就有一个话头嘛哈，有一个话头，参念佛是谁了哈，或者是祖师西来意等等的，就是用这个话头让其他的妄念不起来。而我们一般的用，一般用一个，比如说我观呼吸来讲哈，一般说观呼吸，观呼吸它不会在这个观呼吸上起疑情的，它就是专注嘛哈。啊，禅宗有一个妙方便，就是说。参话头是谁的时候，他对于所言的对象起一个疑情，这样吗？就这个不同。如果你我们说观呼吸，我们会不会对这个观呼吸起疑情？不会，但是我们还是会重视说，你要对他有兴趣，你要去才会去专注嘛。你要对他有兴趣，但是在观呼吸当中，我们会不会对观呼吸这个起疑情？不会。那禅宗就有这个，就用这个妙方便，就是说用什么妙方便，就是他。念佛是谁？谁在念佛？啊，祖师西来意，还有田前博子树等等的，用这样的没有意义的，又有意义的感觉，很奇，会吸引你的这一部分，然后用这个来让你起疑情，这样的。啊，这个还是一样，起疑情是在什么？纵然你说问说，念佛是谁？纵然你用这样的去问。用这样子问，但是你只是在问，你有没有观察？没观察，只是用借助这样起疑情，就是让其他的妄念都不起来，把你一切的念头都归在起疑情上，念佛是谁上，而用要让它集中在这个地方，就是用起疑情的方式，好像会解释说用拐杖嘛哈，还有拐杖，就是用这个来这个方式，这个念头让你起疑情，疑情就是。你专注在这里，其他的妄念就不会起来了哈。所以，导师说，这个依教义来说，只是心不散乱的修定过程。纵然你在问进去哦，现在很多嘛也在说，你这样问，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念佛是谁？念佛是谁？纵然你会说，越问越进去，越问越进去。其实，如果说、看起来是这样，越问越进去，只是在说心越清净，心越清净，越明白。但是他所看进去的那些都是用定力，因为散乱心没有了，定心有了，就心就比较清净了，定力比较强。他所看进去的都是由定力而来所看到的，定力而来所看到。虽然是说用问的方式进去了，用问念佛是谁，谁在念佛，念佛是谁，但是这一部分有没有去观呢？如果以止观来看，以佛法的止观来看，他没有用观，没有用什么，没有用抉择，没有用抉择力，没有用抉择力去观察，没有用抉择力。我们说慧观最重要就是觉察、抉择、分别、抉择。但是禅宗的起义情是要按下思量分别妄想杂念的，这样了解吗？在那个当中没有去抉择，佛法的观慧是要抉择，观慧、闻慧、思慧而来的法义，用法义来去抉择这一部分，那是慧观最重要的，要去了解这个特质的哈。所以纵然在问的再深，感受的再深，观察的再深， 还是由于定力而来，让心清净之下而来看到的，而来见到的，这样子的，这样了解吗？所以禅导师所以在这边47页的第二行说到，禅者的悟入明体也还是以定力而来的悟入，所见到的明体还是以定力而来的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到如来藏清净心也是一样嘛哈，都是重要修定嘛，禅宗也是真常唯心系的嘛哈。不知道这样的解说，还有没有有没有问题？
那再请教一下法师，那个误入明体，您刚才好像是解释成是同底脱落，可是您第二次现在的解释是只解释到进入疑情，甚至于是疑团，那是对于一种定力。可是您在前一堂课的时候讲到，还是我听错了，说这个定力好像跟外道也是通的，所以这边我是不太明白，就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悟入明体就是禅宗的同底脱落吗？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的话，悟入明体跟同底脱落，它不需要有正见为基础吗？谢谢法师。
当然，大家都要有正见哈，大家对正见的解释不一样啊。真常唯心也有一个真常唯心的正见哈。真常唯心的正见是什么？就是真常唯心嘛哈。如来藏本具了哈。啊，所以他用修定的方式，修定的方式，所以才终于修定嘛。当然，他有他见到的了哈。所以佛法要佛法是，见行果嘛，都一样了哈。所以真常唯心有真常唯心的见行果修法都有了哈。所以我刚才讲的悟入明体，悟入明体，我们基本上来可以这样来说了，就是说他所见到的，不管就是说真常唯陈建明所讲的。见到明体嘛，哈，见到明体就是他所见到的实相啊，他所见到的是这一部分的哈。啊，如果在禅宗来讲的话，禅宗来讲就是同体脱落嘛，哈，同体脱落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你如何的修行，就已经决定你看到什么，这样了哈。修行的过程，以你的知见为主，你的修行过程，你的方法是什么样？就决定你所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了哈，所以导师才常会这样说。关于我们在修外道宗教，什么叫宗教，都有它的特殊经验。一要谈到特殊经验，他所说的内容大致上会相同，大致上会相同。比如说，哎，烦恼的止息或怎么样，或甚至要涅槃等等的，大致上，譬如说对于。每一个都有一些宗教经验，就是说，哎，我那时候一切都不想，我感受到天地同体等等的，都有无分别的体会，都有这样的体会。所以一谈到这一部分哈，大家就不容易在这边分别他到底他所说的内容是怎样子的，因为他所说出来的体会的大致上都会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哪里看到他所说的正见是什么，他一而正见他如何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不同了啦。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大家都说，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了，而不是就可以就直接根据大家所表示的所表达的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不同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他的结果的啦哈。否则大家也是说要处理要解脱了哈，要解脱要解决烦恼了哈。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哦，谢谢法师，我回去再想想看，因为其实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不过我再想一下好了。因为性空为明系跟真常为心系，如果都喜欢这两个的话，要怎么样避免他们这两个之间的冲突？如果法师有看法的话，可以分享一二，谢谢法师。
这样啊，这个导师也说得很明白哈，说得很明白。我们一定要很诚恳的、很诚恳的去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不同，因为真常为心，希望为是。 性空无一名，都有各家都有各家的大论师，各家都有各家的大论师，而大论师之间都在论辩，各家的大论师之间都有论辩，而他们的论辩也是会都是自己觉得我有对方所没有看到的那个地方，都是各论师自己觉得是自己觉得能够看到佛法真正与世间不共的地方，是各个论师有各个论师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不要否定，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到他们之间的不同，因为各大论师本身就已经对就已经有在论辩了，我们不一定说他们有论争，只是说他们之间就已经在论辩说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出之间的不同，看出之间的不同如何会通，再来会通、哦、导师的会通是这样，导师的会通是说三系，就是说如果说在成佛之道他怎么会通呢，就是方便转转胜，方便转转胜，一道一千界嘛，法空性是无二的，大家都是在说法空性，只是对于法空性的解释不一样，如果是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如果是知道真常唯心系他是为了怕无我的人，无我的人而说如来藏，是为了怕无我嘛，如果佛法是讲无我的啊，一般人无我无我那怎么办呢、啊、会怕，所以真常唯心就讲如来藏，讲如来藏，讲如来藏就好像有一个我，好像是我一样，但是在楞伽经已经说到了，哎，是为怕无我的人而说的，所以才说是好像是有是我的如来藏，但是在楞严经也讲到说是无我的如来藏，假设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就能够接引什么呢？怕没有我的人接引到佛法里面来，接引到佛法里面的来，依着如来藏而修行的话，渐渐修，他因为不怕了，因为说哎，佛法里面还有我嘛，哈，啊，就进来修，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知道啊，原来如来藏所讲的我，其实是讲无我的如来藏。一讲无我如来藏的时候，他就可以，因为有讲到空义嘛，哈，啊，只是这样修修到他就不怕，就会渐渐修到了，就会不怕讲无我，他会渐渐不，因为有讲。因为如来藏真正接触进来之后，他也知道在讲无我了嘛，所以他对于无我他也不会怕了，等到他一不怕无我，他就根气就已经就能够提升了，一不怕到无我，他就能够去接触到什么更深的佛法里面要讲的无我的意义的啦，这样了解吗？他就能够已经，如果刚开始就要跟他讲无我的深意的话，无我的深意他连进来都进不来，现在借着如来藏说有我是我，好，如来藏我好就进来了，但是如来藏在说本来如来藏经典刚开始出来是如来藏我嘛，是真我的，到后期导师说楞严经也说出来的是无我如来之藏嘛，无我如来之藏，哦，他今天来写本来是如来藏我啊，今天在如来藏系统当中就会讲到是无我如来藏，这样的话至少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建立是不怕无我了，但是不怕无我之后呢，在如来藏里面的无我哈，他还是就着如来藏真常唯心所讲的无我了，但是他基本上他已经不怕无我了，所以有这个根气的话，他就能够更提升来进到佛法更深的讲的无我意了，所以导师在那个在成佛之道讲方便转转胜了进来，但是如果说以导师的抉择是中观的无为意，中观意是最深彻的，但是没有否定三系啦，没有否定三系，还是方便转转胜嘛，一道一千见，只是在说进来了之后怕无我的已经不怕无我了，哦，不怕无我之后，然后也已经有这样的根气了，已经有根气的话就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接受更深的佛法了，就好像唯识系也一样哈，唯识系在解深密经也这样说嘛，是为无我， 是五事不记者说，导师也是根据这个解圣密经自己的经典这样说嘛，就是一切行派的经典这样说嘛，是为五事不记者说。所以导师说，如果借着，如果说我导师也这样说，你只要三系分得清楚来，三系的真如实的根据三系他是怎么说，我们真的去了解哦，你也了解了真常为心、希望为事、性空为名，你都真的去了解各家的说法的不同点在哪里之后，你就根据你去抉择，你抉择真常为心你就去学真常为心，你抉择希望为事你就去抉择希望为事。但是千万要知道佛法当中有不同的说法，不要有宗派见，而且我们也不要马上就说认为自己现在所抉择的是最高，这样啊，然后我们就不要有宗派之见，自己适合自己的根性去发扬，这样子的，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嗯，才不会有排拒的心理了哈。啊，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在随着借助佛法的修行，借助佛法的方法来修行之下，能够提高我们的法器，提高我们的法器之后，我们就会更有能力来抉择佛法嘛。而那时候你再来回头再来去抉择，再来看呢，这样随时我们就会根据在佛法当中前进了，都会在佛法当中前进的，因为你提高了，同样的条件给你抉择，你会抉择不一样哦，会渐渐不一样了。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谢谢吧。
哎呦，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哈，我们有时候会感觉说哈，哎，嗯，因为一些说法了哈，说哎，嗯，藏传也是说方便，为了接引一些哈。吸引一些异界众生的哈，烦恼心重的哈，方便接引他们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甚至在中科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说到哈，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够成佛的啦。本来是说哈，本来密宗刚开始还讲说没有修天色身比较慢成佛嘛哈，就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就说到。不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了，他认为修天色身是修佛色身的等流烟啊等等的，我们这个都有说过了哈。所以其实不是方便啦，而这种方便就是就近啦，而且以他们特高特严特高的了哈。
谢谢法师，不过导师的判教三系，他是以初期大乘佛教的这边是判的吧，他有判到后期这些秘密大乘吗？我这个不太了解。第二个，嗯，不好意思，越说越远了。您刚才讲的是给我感觉就是最后就是归集为一大嘛，大家都是证无我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大家都证无我，这个哈不单单是佛教讲的啦，外道也在讲无要无我啦哈。同样的，什么叫做我啊？什么是我？什么叫无我？就好像说什么是空性哦，对于空性的内容的解释不一样，这样了解吗？都同样，就好像我刚才讲说，大乘三系都是说到一切法空，都承认一切法空，只是对一切法空要再说进去，一切法空的具体内容就解释不一样了，这样了解吗？所以都讲的名词都一样啊，甚至跟都会讲到跟世间的名相都一样，但是名相一样，所以要指的意义都有不一样，这样了解吗？
好，谢谢法师，我再回去多看看，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翻到拿到下一份讲义哈。这 这也是我们这一期啊，这一期的最后一份讲义哈，讲义九。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期的本来6月23号有上课嘛哈，因为哈隔天会是讲堂可能要用到这些仪器了哈，要用到这些仪器，所以我们23号我们就没有上课哈，因为6月23是吗？是最后一堂课啊，是6月23本来是有啊，没有吗？22，那是22啦，本来22有一堂，还有一堂嘛哈，啊，因为隔天会用到我们这个仪器了哈，会讲它用到，所以我们22就是礼拜五的那一堂课没有，哎对，所以我们会提前哈，哎对对，所以我讲快了一点哈，好，我们来看这一份了哈。论三谛三智仪，赖耶通真妄啊。这是导师读《佛性与般若》，读《佛性与般若》哈。我们在前面这一部分哈，摩宗山先生有做了。佛性与般若了哈，或者这本书有论到导师的地方了哈，这是杨慧兰哈寄给导师的了哈，其实就是杨慧兰要看看导师的意见了哈，因为当时导师身体衰弱哈，而且专注另外一个论题了，所以3年后才看了哈。老实说，他觉得这一部是难得的佳作了。第一个，导师说到传统的中国学者，从前的理学大师，在论佛法的时候，大致上都只是受到一些禅宗的影响了，都是用禅宗的观点来论佛法了。理学大师，近代有新唯识论，进一步的学习唯识的，他所批评的，他学习唯识哦，他也批评唯识，但是哦，也依唯识中的见地而说空说有了哈，而且哈，还是归宗于什么？归宗于儒家了哈。而现在呢，这个佛性与般若哈，这个就更进一步的管论到地论师、色论师，还有天台选手了哈，本来最刚开始的只有禅宗了哈，然后接下来又有唯识宗了，而如果佛性与般若哈，他就更广论到地论、色论、天台选手了哈。好，翻到下一页，第二页，而且这本书哈，它是以讲中国哲学之立场，以讲中国哲学之立场哈。来展示佛教教义的发展的关节了哈，也就是在说明南北朝、隋唐这个阶段佛教哲学史的主要课题了。它是以讲中国哲学的立场了哈，因为中国的佛教哲学还是属于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嘛哈，所以它是这样的看法了，所以以讲中国哲学的立场来说明这个了哈。他是以更深广来理解佛学来说了，因为他比前面的只用禅宗啦，只用唯识宗啦，更深广嘛哈。所以导师说他不同意作者的方法哈，也不能不表示导师由衷的赞叹呢。因为如果以更深广的理解佛学来说的话，这一部分是要赞叹的了哈。虽然导师是不同意他的方法了哈。第二个哈，他这本书是以般若以佛性为纲要， 如果大概的来说，般若以佛性是代表了印度的初级大圣以及后级大圣，后级大圣就在讲佛性，佛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传到佛法传到中国，通过中国学者的思想方式，形成了中国独到的佛学了。例如天台显首，天台宗就是以华严宗为言义，显首就是以华严宗嘛，以华严经啊，以华严经为言义了。其实《法华经》跟《华严经》其实是初级大乘经典了，其实是初级大乘经典。而《华严经》少分是属于后期的了，因为《华严经》组成一大部，一大部哦，一大部里面有一些品哦，有些品是后期出的了。甚至早期出的早就像《十地经论》《十地经》是早期出的了，在《华严经》里面，《十地品》是《华严经》里面《十地品》。其实这个两部经都是早期经典，而天台华严对于《法华经》《华严经》所解释的言义，它的言教的义理，其实是西元七世纪中国学者卓越的成就了。天台显首所解释《华严经》《法华经》的这样的义理，其实是中国学者的卓越成就了。其实不一定是《法华经》《华严经》的本意了，《法华经》《华严经》其实是初级大圣的经典了，而言天台显首的言义都是用后期大圣经典的言义了，都是众如来藏都是众如来藏说的啦。妙有嘛，中国传统佛教讲的妙有啊，中国佛教讲的妙有是不空的哦。天台宗的三谛当中的中谛啊，中谛跟中谛跟空啊，空假中啊，空假中的中啊，不是空哦，不是空啊，中，所以妙有是不空的啦。所以导师说啊，天台宗显首宗所讲的，当然天台宗以华严宗华严经法华经嘛，华华经为经王嘛，显首宗是以华严经为经王嘛，天台宗所解释的华严经的经义，显首宗所解释的华严经的经义其实是中国学者的自己的解释的作者欣赏天台宗，欣赏天台学，所以依天台的教义力来衡量佛法了。所以他到底是用天台来衡量佛法了，所以依天台的教义来衡量佛法了。对通教他自己的看法了，在别教中他有赖也缘起是别死教了，如来藏缘起是宗别教了，宗别教，这有一点在调和天台显首的意见了因为天台是什么藏通别言啊显首是小史中顿言而法界缘起他是说也是别教一层言教了这样就表示华严经老实说应该说是天台华严义啦的纯言独妙啦，因为他这本书的作者是欣赏天台宗嘛老师以为纵然是别教一层言教到底也是言教啦而言教啦，言正是古代中国学者的理想啦 从出入经论哈，翻到第三页。统贯该宗而形成的中国的佛学了，是源。源哈，是中国的中国传统佛教的特色了哈。这部分哦，这部分我们可以看，看注脚四了哈。这是也说到了哈。我们基本上看一下了哈，注脚四，很快的看一下，它当中哈。理论的特色是圆啊，自圆。方法的特色是什么？自简。这样自圆自简、哦、修正的特色就是自顿的了、哦、至于内容、哦、详细内容自己可以参阅的、哦、读了这一部书了哈，导师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了，但是在这里哈，导师只想对有关评论到导师的这一部分哈，列作解说了哈。在这本书哈，论到导师的哈，有两大部分呢，一个就是中观论诵讲记了哈，第二个就是涉大政论讲记了这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哈，关于中观论证讲记了。导师说哈，这一本书哈，在导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离这个涉大政论讲记、中观讲记哈、中观论讲记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的了。导师在中观论证讲记这样说到了哈。他认为天台说哈，中论，导师认为是中论是只有明二谛了哈。导师说中论是明二谛了哈。说中论明三谛，中论明三谛就是天台智者，智者大师所说的了哈。说天台中论明三谛哈，导师说哈，如果天台说的中论是明三谛哈，这是明为明文为颂义啊。导师是这样的。这样的评论啊，说中论明三谛是明中论的，是为中论的明文啊，为中论的颂义了哈。那对于这样的评论哈、哦，这本书哈、哦，这样说了哈、哦，天台宗根据因缘所生法记哈、哦，说空假中三谛。虽不合记文的言义哈，他也是这样说嘛哈，那一本书也这样说嘛。虽不合记文的言义哈，但是没有不合佛意啊，甚至也没有不合龙树意了哈。他说，焉能一见三谛就辨觉的其中与中论相违了哈？他也说到哈，说为言文已是可，但是不能够说为义了哈。说为二谛明文亦可了，但是二谛跟三谛相含，并不相同，故义也无相违了哈。哎，导师是指说他这一本书也这样说哈。导师说嘛哈。因为他这本书也说到为言文的语是可，说为二谛明文亦可，那本书也这样说嘛，这样哈、哦，导师说，我说三谛违反中论的明文，翻到下一页哈、哦，第10页也没有什么不，也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嘛，因为那本书也是这样说嘛。而且导师说为颂义哈，那一本书也这样说嘛，虽不合记文的言义，那一本书也说虽不合记文的言义，所以导师说为颂义， 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呐、啊。所以，导师说他这样的说法跟该说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啊。导师说哈，我讲中论哈，只是说明中论的原意了哈。如果依天台所立的义力哈，用这个天台所的义力啊，用来解释中论哦，如说五种三谛等等哦，那又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哈，用天台的五种三谛等等的哈来解释中论，那另当别论了。那导师讲中论呢，他只是讲中论的原意了，就着中论而讲中论的原意了哈。天台解释中论呢，它只是古为今用了，就是古就是中论呐，为今天台所用了，只是哈、哦、用天台的义理了来解释中论了，这样了解吗？不是用中论言义来解释中论了。如果用依着中论哈，依着中论本身的意义来讲哈、哦，导师说哈、哦，不可能悟出五种三谛等等的妙义了，不可能悟出这样子的啦。在中论当中是不可能悟成五种三谛这样的三谛了哈，不可能悟成。所以导师说哈，其实导为颂义啊，为铭文啊，其实该书也讲到了啦。这一点哦，就让我想到那个导师出了一本的，我是宗教观那一本书嘛，里面对于那个基督教不是有一些评语嘛哈，就像导师说哈，要看一些牧师等等的回应的哈，导师说讲的跟我讲的一样啊，跟我讲的一样啊，导师说讲的更。老师说，这个给我一种更大的信心。说我讲的对于圣经基督教所讲的没有错。他说：“为什么引起对方这么大的反弹呢？”一样哦，老师在这边哦也看到，其实讲的，其实该书讲的，导师也是这样说啊。但是为什么这样说，引起对方的批评哈？我们可以去细细思维了哈。好，这对于导师的中观论证讲记哈，还有另外一个批评的哈，因为在中观论证讲记哈当中也导师也说到了哈，也说到关于三智一心中得哈，导师说到了哈，在中观论证讲记当中说到哈。天台宗说三智一心中得，以为是龙树智论说，啊，真是欺尽天下人了哈。老实说哈，龙树的智论还在世间哈，我不去反省一下了哈。导师40年后，因为这篇文章是40年后写的嘛，导师说哈，我既没有说明理由哦，话也似乎重了一点了哈，啊，导师现在就要说明理由了了哈。该书哈广，该书广广引论文哈结论说，广引论文就是广引智论的论文了哈。结论说哈，今察智论铭文如此，何故欺尽天下人哈？导师这样说了哈。如果说论意义哈，就是要论那个大智度论的，他到底是说什么意义哈？这样说论意义哈，到底是可通或不可通哈？讨论哈，要来讨论是很难有结论的啦。谁都不服谁嘛，大家都有自己的了解的义理嘛哈，了解的意思了哈。但是既然哈 因为该书是重在明文嘛，哈。既然是重在自论明文，这样哈，导师说哈，我也来不妨来再引论文了哈，而让读者自己去论断了哈。导师就开始引了哈，大致都论是解释大般若、大品般若经的了哈，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摩诃般若经了哈。经，因为大智度论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嘛，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是一段经一段论，一段经一段论的了哈。所以在初品哈，初品当中哦，也是在大中大智度论里面哦，初品的当中经它是这样写了，导师就举了这几段文了哈。因为经文本身是连续的了哈，论文就分成三段，论文分成三段。第一段哈，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的哈。第一段，他是在解释道品、道中、道会、道总会的哈。第一段，论文没有明确的分别道会跟道总会哈，但是道会、道总会总是菩萨的二会了哈，虽然没有分别，道会跟道总会到底有什么分别了？老实说，纵然没有分别，但是道会跟道总会都是总是菩萨的会了，所以是菩萨的二会了哈。第二段论文哈，第二段论就说到哈，第二段论就是对于经的解说嘛哈，就是第二段论文这样问。一切字与一切种字有何差别啊？我们直接看导师解释的了哈。而一切字与一切种字哈，这两种字是佛字嘛哈？但是有的说，或者会说声闻得一切字。那是但有名字得一切字啊，其实佛才是一切字，佛才是一切字啊。而至于我们一般讲说声闻得一切字啊，那只是只有名字啦，只有名字得一切字，而其实是只有佛才是有一切字啊。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第五页。成佛应该是一念心，成佛是应该一念心记住一切的了。有成佛的时候，一念心就在记住一切的。但是经上说哈，亦以道总会记住一切字，以一切字记住一切种字，以一切种字断烦恼。经典是经是这样说嘛，这样哈似乎有前后的意义，所以论文哈，论文就大致度论哈，在第二段末与第三段初这样说了哈，因为要解释嘛哈。我们直接来看导师对这一段文的解释啊哈。一切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种智、哦、就一心中就 一心中就得到一切智一切种智、哦、也有说到佛初心即一切智一切种智，所以导师说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佛智，而且是一心中得、哦、一心中得，而且在上文说一切，在上文说道智名金刚三昧，金刚三昧是因为金刚三昧，等于说金刚三昧就是菩萨最后心嘛，下一念就是什么佛初心即一切智一切种智，这一段就是这里就在解释哈。这一段引文哈， 上面这一段引文的倒数第一行第二行了，你看哦，倒数第二行的后面，道智名金刚三昧，等于说金刚三昧就是菩萨的最后心嘛，下一念就是论文经文论文讲的嘛，道种智名金刚智，金刚三昧，佛初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种智啊，所以导师就这样解释嘛，就是下一念就是佛初心即一切智一切种智的，导师说，所以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佛智，道智是菩萨智哈，因为道智名金刚三昧嘛，金刚三昧是菩萨最后心嘛，所以导师说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佛智，道智是菩萨智，所以是道智跟一切种智跟一切智是先后，我不能说一心中得。道智是菩萨智，下一念才是一切种智一切智的佛智嘛，所以这个两种呢是前后，而不能说一心中得了。道无论是道会或道种会等等的，总是菩萨的智慧，论文是说得非常明白的了。道为什么道智是菩萨智呢？因为道是形象，形象就是修行的道了。修行的道如果是佛，佛的智慧就不是修行的，佛是果了嘛。道智是修，因为修行的，所以道是形象，所以是道智是菩萨智的。所以佛已经修行圆满的，就不明道智而明一切智以一切种智。二乘当中，阿罗汉跟辟支佛也是所作一半嘛，也同样跟同样称为跟佛一样称为无学了，所以二乘也不称为道智。本来二乘的因行也可以名为道智的，二乘的因行可以名为道的，但是比起佛的因行，佛的因行就是菩萨道嘛，菩萨道是广结一切道来说是微不足道了，所以二乘的因行也不名为道智了。所以道智与道种智是佛菩萨智，菩萨智的专称了，既不是二乘的阿罗汉辟支佛的称，不能够称道智道种智，而佛也不会称为道智道种智的，是菩萨的专称了。总之在智论卷二十七当中，一心中得的是一切智一切种智，而一切智一切种智是佛智，这是一心中得的。至于道智或道种智是菩萨智的，论文是非常明白的。好，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因为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下礼拜再说。